功课。那有一次，这个我做好了一些研究以后，我就觉得很得意啊，我就交给他看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哎，他的确是很有个性的人，他就把我这个做的东西往地上一扔，那意思就是他非常的不同意。但是后来证明啊，是他错，是我对的。那我还记得很清楚，那一次当我下去要捡那些讲义的时候，捡那些东西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里面有个声音，就是说，那到底现在很清楚的，你能不能从主那里接过这个杯来？你相不相信说，今天在你拿到你的学位以前，你要拿到另外一个学位，那个学位是在基督学校里面，主能够对付你，主能够制造你，在人认为不可以，你知道，在很多人认为说怎么样都可以，人就不可以经过这种羞辱，不可以经过这种羞辱的。所以那次我知道，如果凭着我们的个性的话，那到时候走就走了，因为你不管怎么样，你总是要争一口气的。但是感谢主，靠着主的恩典，我还能把那些指头捡回来。所以等到我真的拿到学位的时候，我自己心里面很清楚，我拿的不是一个，我拿的是两个。因为如果那一次不是圣灵的工作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那样的话，那老早就走掉了。你如果按道理，这没有道理嘛。而且最后证明不是我错，是他错，是我反而是对的。所以回过头去看，你就看见说，许多时候主知道我们，主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主要锻炼我们，主要训练我们，主要常常用一些的猛药。所以没有错，有的时候你的 boss 就是不讲理，有的时候你的丈夫就是不讲理，你的妻子就是不讲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主常常借着圣灵提醒我们说，这是神给你定做的，你的丈夫是最好的，你的妻子最好，你的儿女是最好的，都是神量过的。他这么不听话，就给你看看我们过去小的就是不听话的。所以慢慢慢慢，我们就开始谦卑了。慢慢慢慢，你看见吗？主就慢慢的改变我们。因为如果不是主管教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不过当然，当你读这个上下文的时候，这里的管教当然值得打掉我们身上的愚昧来说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许多时候神管教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多的愚昧，我们仍旧不让圣灵做主，仍旧让肉体在我们身上做主。所以因着我们没有好好学功课的缘故，所以你看在我们身上才有这种情形。许多时候我们的儿女不佩服，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错了。如果我们错了，我们能改错，能认错也好，但就是因为我们愚昧，明白？为着我们要面子，我们因着愚昧的缘故，我们就差一点，我们应该向他认罪才对，但是我没有办到，没有做到。所以就是那一次的失败，儿女们永远记得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许多时候我们不要讲道理，我们要问说，我们是不是常常接受神管教的人？所以神不是不管教，神管教。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，如果神管教，为什么心情砸了别人呢？为什么心里这么骄傲的人？为什么刚好我碰到就这么一个上司呢？为什么我碰到就这么一个丈夫？为什么碰到就这么一个妻子呢？不要弄错，神不会弄错的。所以第二点，神回答了，他是要管教。但是现在有第二个问题发生，那就是第十二节，耶和华我的神，我的圣者，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，我们必不至死。这是很大的一个安慰，因为神是不改变的神。如果他是从亘古而有的，他过去如何，现在如何，将来还如何，所以在这个安慰底下，他可以说我们必不至死，否则的话一定没有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加勒底来的话，我们一定就灭亡了，不是吗？不过他有个问题，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，你派定他就是派定加勒底人为要刑罚人，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。好了，不管他是刑罚，不管他惩治有矫正的意思在里面，明白吗？本来我们错了，现在把它矫正过来， 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，行诡诈，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所以这里写诗的人怎么说呢？这个哈巴谷怎么说呢？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。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眼睛清洁到一个地步，连一粒沙都不能容忍。你不能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，行诡诈，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你明明看到，为什么你不理呢？下面问题就来了，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？你在什么环境都可以安排，你怎么可以安排给我这样的上司？你怎么可能给我安排这样的一个丈夫，这样的一个妻子呢？明白吗？所以在这很明显的，当你这样说的时候，我比丈夫更有益，我比妻子更有益，我比我的上司更有益。那么今天你可以管教，你为什么可以？你为什么要让恶人来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？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你一句话都不说？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，又如没有管辖的抛物呢？你用钩钩住，用网捕获，用拉网聚集他们，因此他欢喜快乐，就像网献祭，像往烧香，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。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，将猎过的人常常杀戮，毫不顾惜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被管教时，我们常常觉得主为什么用这样猛，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器皿来管教我？所以我们注意一定是我们的上司，我们注意力是我们的丈夫，是我们的妻子，是我们的儿女，甚至是我们的佣人，明白吗？所以我相信说，当我们一个真的活在主面前，常常像哈巴谷有这样的许多的祷告。好了，所以是两个问题，主回答了其中一个，第二章呢，现在就是他的答案。所以神用第二章来回答他第二个。好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哈巴谷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地方。当你读的第二章的时候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。你看见吗？他是等候主的回答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要问，当我们寻求主旨意的，要明白他旨意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像他这样做，有没有这么认真的？好像我们在主面前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主你安排这样的环境，你为什么让这样的环境持久下去？明白，我的忍耐到底是有限度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人，你看这个哈巴谷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。他一直等候那个答案。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呢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一面他问问题，另一面你看见吗？他是活在主面前。现在你看见说他等候在主面，他希望能够找到那个答案。他对我说，神对他说，将这意象明明的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，因为这意象有一定的日期。所以下面的答案就是他要看见的意象。其实那个答案很简单，就一句话，那句话就变成了哈巴谷族的灵魂，也变成了新约启示的灵魂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虽然哈巴谷不明白，但是因为他活在主面，他一直寻求，他巴不得能够找到答案。所以主说，你要将这末世，将这启示，将这意象明明的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。意思就是说，现在主的答案是很容易，所有是要读的人很容易读，并不是很艰深的，并不是要查字典，不需要，很容易明白，很容易明白的，就那么一句话，很清楚的，这是主所要做的。因为这意象有一定的日期，所以我们说这个预，这个意象当然是跟预言有关系的，因为整本哈巴谷书是预言嘛，是告诉我们，在整本哈巴谷它有一个中心的启示。那这句话呢，一定要说出去，这个意象大家一定要看见，明白吗？那现在问题就是说， 不要忘记这个末世，这个预言或者这个启示或者这个意象是有一定的日期的，快要应验并不虚幻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和神所预定的日子有关系，神所预定的日子到了，这件事情发生，你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然后呢，下面说并不虚谎，虽然迟延还要等，在人来看好像迟延了，但是你们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神要给我们看见意象就那么简单，神要让我们明白的启示就那么简单，很容易读的，并不艰深，不需要查字典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很清楚很清楚的。好了，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下面这句话是个预言，明白吗？那么为什么是预言呢？因为神要借着整个时间的推进，那把他的启示更深的印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到底这个末世是什么，到底这个启示是什么，到底这个意象是什么呢？就是第四节，不是加勒底人，我再说骄傲人，原文是骄傲人，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。一个不正直的人是站不起来的人，所以更不要说他在神面前站得起来的。那下面说为义人因信的神，就义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，他是因信的神，就这么简单。弟兄，如果我们查查字典，没有几个，这个不需要查字，这几个字我们都认识，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说主要这个预言是要临到我们，但是不要忘它是个预言，所以在不同的时候它自然有不同的应验，它自然就对叫我们对于义人必因信得生具有更清楚更清楚的认识。然后下面他讲了他，那么然后是祸灾祸灾祸灾，有祸了，比方说祸灾加勒底人等等等等，一共是五个，你自己读下去。所以讲到他的时候就讲到有祸了，这个世界是有祸的。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为什么我们看见神兴起巴比伦人来。好了，在这些祸灾的里面，第十二节，以人血建成，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，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，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，不都是由于万军之耶和华吗？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。表面上是五个祸，但是很稀奇，背后却带来祝福。那我们要问说，神兴起巴比伦，兴起波斯，对我们来讲，为什么是什么？为什么是耶和华？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解释为什么神把以色列人抛到巴比伦去。然后为什么到了波斯帝国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以色列陆陆续续在波斯帝国手下，然后不在起头在巴比伦帝国手下，然后波斯帝国手下，然后希腊帝国，然后罗马帝国，很清楚的，四只兽从海中上来，然后羊，以色列人像羊一样一直在他们从一个口中跑到另外一个口中去。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以色列人受了许多的苦难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他神用这一步的猛药呢？一面来讲，从此有以色列人不敢再拜偶像，但另外一方面，你看见吗？就借助这件事情，把一些祝福带到人间。为什么？因为本来耶和华的知识只有在圣经里面，而只有以色列人手中有圣经。所以如果神把39卷圣经赐给以色列人，不要忘记，所有耶和华的知识，耶和华荣耀的知识都在那本旧约圣经里面。但是想想看，如果这个圣经只限定在以色列，那永远在以色列，对不对？但是就是因为被抛到辽远的地方，就是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就是因为被掳到世界各地， 所以不知不觉的神的话就到了各地。所以东方的博士他读到民数记的时候，读到有星要出于雅各，他们才看见，哎，果然当他们观察星象发现有三个行星是在一条直线上。